今天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还是把它都念一遍好了，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六节。我们还是弟兄和姊妹，我们轮流来念。我们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好，我们弟兄先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想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下面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心里何等的欢喜快乐，主要因为每一次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来纪念来博饼的时候，主要你都这样的来与我们同在，主要你在这里，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喜乐，主要我们所有的重担我们都可以交托在主的手中，主，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夸口说，若是主你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主啊，我们所心中最宝贵的就是你的同在。主啊，早晨我们谢谢你，主啊，像我们这样的一般人，你还这样的来怜悯我们，主啊，常常信实的这样来供应我们，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再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一同的交托在恩主的手里，主啊，你自己亲自来祝福，让我们在这里被你的圣灵来光照，当你的话语发出亮，就使我们这些愚顽的人都得以通达，主啊，能够在主的真道上得着那个真实的真实的那个益处，主啊，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切切的仰望你，我们愿意这样谦卑的等候在主的面前，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和弟兄姊妹这段时间一同在交通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在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卷书
啊，他特别讲到神他心中的最宝贵的，可以说他在历世历代以来一直隐藏的那个奥秘。弟兄姊妹，这卷书可能弟兄姊妹有时候觉着，特别是我们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好像只不能够很快的往前去，好像每一次哈交通到其中的一个题目，我们就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卷书哈实在是神特别要把他心中的那个奥秘哈向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把它显明出来。他实在是盼望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不再像世人一样过我们这一生的日子，他盼望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我们这一生哈，我们不空跑也不徒劳，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们奔跑不像没有定向的，我们乃是一般有托付的人，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蒙召的一般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但是当我们蒙神的恩典拯救的时候，神他那永远的旨意里面的那个荣耀的呼召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愿我们在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被圣灵来照亮，让我们真的看见神他在这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那个奥秘，在我们这些信徒身上的那一个指望，那是何等的指望，要得着的基业那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要在我们身上运行的大能那是何等的大能。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我们慢一点，但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实在是能够在主的面前多多的祷告，让这些话语不是仅仅的让我们来明白一些字句，乃是让我们灵里面真的得着力量。那么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前面给我们看见关乎教会的启示啊。那么什么是教会？教会上次我们好几次了跟大家在强调，教会就是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不能够比基督多，也不能比基督少，它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是照着圣灵所启示的来认识，不是照着我们从前在世上人给我们的许许多多这些错谬的观念。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们盼望实在求主让我们常常有祷告的心。那当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在地上来彰显神那百般的智慧，让今天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啊，这些在天上的这些的天使来明白神万般的智慧。所以你看教会在神的面前的那一个和那个所有的那个托付是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前面讲到教会的这些荣耀的启示，那么到了后面呢，就给我们看见教会的生活啊，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你就不知道怎样的过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不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昨天晚上我们和一些弟兄姊妹有交通，有位弟兄就特别提到一件事，如果今天哈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今天就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追求。这个有一个寓言的故事，大家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在英国哈，他们有一个王子，有一天呢被人家和一个乞丐了，就是这个乞丐哈去王子，那个王子啊去做乞丐。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个乞丐哈无论他怎么样的表现，他怎么样的这个努力，到了最后他还是乞丐。 那个王子哈，虽然被摆在乞丐的地位上，但是有一天当他知道自己是王子以后，弟兄姊妹，他借着他生命中的任何的一个努力追求，最后他就可以坐在那个宝座的上面。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真的知道我们是王子吗？还是觉得我们在地上就是像乞丐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启示的话，我们这一生的追求实在说来都是过乞丐的生活。你追求了半天，最后还是个乞丐。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启示，没有启示就没有真正的教会生活。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付上这样的代价？因为我们是王子，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启示呢？还是觉得我们像世上的人一样，是和那个猪在那里抢豆荚的一般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有启示。我们如果有启示，我们就甘愿的把自己摆在神的教会里面。同时，只有我们真的进入到教会生活，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更加的清楚，我们原来我们那个启示是不是那样的真实。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彼此之间的这个冲突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教会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基督的身体，我弟就不能和我分开，团体都可以分开的，甚至家都可以分开的，唯独身体是不能分开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吗？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发现当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艰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这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那是对我们的考验。所以无论是启示也好，还是生活也好，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紧要的。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合一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进一步的，我们看见这里不仅给我们看见合一的生活，更是给我们看见侍奉。弟兄姊妹，在一个身体里每一个肢体，如果它不尽它的功用的话，肢体就失去当有的生命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面前看见侍奉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侍奉是在那里侍奉人，是在那里讨人的喜欢。弟兄姊妹，侍奉乃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西南区有一个弟兄，他那天他骑摩托车被人从后面撞了一下，这一撞以后呢，他的整个的那条腿哈，差点就被锯掉。所以呢，他在这个休养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他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他的这个伤害的被伤的这个脚哈，没有走过路。等到他这个到医生那里，医生把所有的这些的外面的东西都给他去掉，让他说你今天可以走路了，没法走路。这条腿他说比那婴孩的腿还要软。你不要觉得说侍奉是好像是一件受亏损的事。今天很多人以为说我们来侍奉是我们给神。弟兄姊妹，侍奉乃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想想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如果他不把自己摆在侍奉的里面，他不尽他自己的那一份的话，这个肢体就开始萎缩，这个肢体的生命就开始软弱下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认识的。侍奉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不要轻看在教会里的服侍。无论是 你认为是大的服事也好，还是小的服事也好，服事乃是我们每一个生儿女的生命。我们只要还在这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把摆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命。我记得有一个年长，他已经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病入膏肓，几乎走不动了，他天天都躺在床上，他跟来看望的同伴说，我完了，我这一辈子主不会再用我了，我就等着去见主了。有一位认识主的仆人来看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弟兄，侍奉是我们的生命。从那天开始，我的弟兄从床上起来，又服侍了主20年。弟兄姊妹，不要放弃侍奉的机会，这是主何等的爱我们。这里说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弟兄姊妹，仇敌今天不仅仅要拦阻我们得救，仇敌今天更要拦阻我们来侍奉永生的神。如果仇敌今天不能拦阻我们是来得救的话，他就要千百计的来拦阻我们来侍这位神，因为他知道只要我们停下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枯萎，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软弱，我们生命就开始败坏。弟兄姊妹，侍奉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主面前看见这样的一个宝贵，这样的一个道路。很多神的儿女发现，为什么有些的肢体常常蒙神的恩典，怎么就是恩典临不到我的身上？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你们个人蒙恩是照着什么？照着你们所什么得的恩赐。照着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在身体上的功用。弟兄姊妹，当我们尽我们功用的时候，神的恩典是那样的富，真的是永远都不断绝的恩典，是永远够我们使用的恩典。姊妹，我们觉得恩典不够用，弟兄姊妹，但是得恩典的秘诀在哪里呢？是在乎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个人蒙恩是照着你们个人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主用血用十字架的代价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回来的。这些恩赐圣经上照着这里的启示，是从前被仇敌所掳掠的。仇敌他何等惧怕神的教会能够起来在那里服侍，他把教会所有的恩赐都把他掳掠去。虽然你可以得救，虽然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如果他能把我们所有这些属灵的功用把它掳去的话，我们在神的手中就没有用处，神的旨意就不能借着教会得以成就。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明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仅仅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不仅仅他把我们的肉体和血气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更是掳掠了仇敌那掳掠的能力，把我们曾经失去的那个属灵的功用和恩赐统统从仇敌手中被解救回来，释放了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仅要做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更要做一个得释放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是得释放的一般人。仇敌今天的诡计，就让我们今天甘愿做一个被捆绑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不能够长进，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得不着他丰盛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侍奉是我们的生命，盼望弟兄姊妹的这件事上让神的灵来光照我们。不仅如果我们看看我们这个身体的话，你知道侍奉实在也是我们的宝，是不是？你发现哈，很多的肢体的功用，当你老不用它的时候， 他出了毛病你都不知道。有一个姊妹，她的颈椎哈已经被这个癌细胞已经几乎全部都给侵蚀了，她都没有感觉，因为她是做电脑的，她的颈部从来不动的。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侍奉啊是我们这个人极大的保护啊。比如说今天我弟兄他要上来领会的时候，他一定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如果他今天里面还贪爱，里面还有什么隐藏的罪，还有贪爱什么世界，弟兄姊妹站在上面的时候讲不出话来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被神的主宰的权柄安排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侍奉不是我们把一些的道理恩赐诗歌唱出去就可以了，侍奉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侍奉乃是流露恩典。弟兄姊妹，侍奉不是显出许多的恩赐，非常清楚，因为他说你们个人蒙恩是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是要显出那个丰富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看见，侍奉不仅是我们的生命，侍奉也是我们这一个在基督身体里的这每一个肢体的保护。每一次我们这样的侍奉，就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来这里来洁净我们，让他的宝血把我们所有的老旧统统的遮盖，让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哦，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以为说我们不忠心，以为说我们不侍奉是赚便宜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今天如果是在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什么时候我们停下侍奉，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停下侍奉，什么时候恩典的那个水流就好像到我们这就停住了。弟兄姊妹，我们受了很大的亏损，愿我们在主的面因着他话语的启示，我们都起来学习来服侍我们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盼望我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是与我们所蒙的招相称的生活，不仅仅我们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我们更是要过一个侍奉的生活。这件事情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性命的问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停下侍奉或者我们不侍奉带给我们的亏损有多大呀？弟兄姊妹，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看见，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保护。弟兄姊妹，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因着主话语的光，我们都起来学习来服侍我们的神，都把自己摆在身体的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个侍奉不是照着人的意思的服侍，像刚才我们弟兄做的见证，他说他从前他也是非常热心的一个人，但是他发现许许多多的侍奉那实在是空跑，是徒劳。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那个侍奉的原则是什么。你知道在世上的事情，只要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了，对不对？管你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在神的家里面侍奉不是这样，弟兄姊妹，神家里的侍奉不仅那个目的是神的目的，而且那个方法也必须是神的方法，那个原则也必须是神的原则。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你读创世第三章的时候，你看那个魔鬼多么诡诈呢？他在那里让人干什么？不是让人去杀人放火行污秽的事情，他让人干嘛？他让人去向神。 弟兄姊妹，向神是神的旨意，魔鬼是让人去向神呐、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读那个创世第三章？你们这样就可以像神一样，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确确实实是神的旨意，但是他让他方法是什么方法？你知道吗？是撒旦悖逆的原则来实现神向着人向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发现那个结果哈？人不仅不向神，反而向了仇敌。人不仅不彰显神的荣耀，人反而彰显仇敌的形象。弟兄姊妹，这件事太严肃了。我们在神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玩儿戏，教会不是我们的 playground。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里玩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实在是来侍奉永生的神。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我们不能够照着这世上的原则，不能照着我们自己天然的想法的原则，更不能照着撒旦的原则。我们只能照着神话语里所启示的原则来侍奉。只有照着神的原则来侍奉，弟兄，你发现才能够达到神的目的。这是侍奉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要重复多少次，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种警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照着自己的意思，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所以我们需要主常常的这些事上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照着神所启示的原则来服侍他呢？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在侍奉的事情上，我们虽然好像我们都明白很多很多，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我们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能够被开启，我们真的认识这些宝贵的原则。头一个原则就是身体的原则，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服侍，必须在身体的里面。弟兄姊妹，在身体之外就不能够叫做服侍。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习受一点的限制。弟兄姊妹，你知道合一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对于我们这些天然人来讲常常是很不舒服的。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聚在一起，你觉着是不是每一次都很舒服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压力，对不对？我们有许多世上的缠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当神的教会在那里聚集的时候，当有一班神的儿女他们同心合意，把那个身体的见证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祝福有多大吗？圣经上说，那是亚伦头上的膏油，那是黑门山上的甘露。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你发现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好像还有三分之一的神的儿女不在这里，好像这个器皿，这个盛装恩典的器皿是残缺的。当这个膏油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存多少呢？当这个甘露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多少呢？弟兄姊妹，这些事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非常的真实。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去夏令会，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说去夏令会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们愿意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至少在德州这边，我们被交通的许多的聚集，我们在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呢。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亚伦头上的膏油和那黑门身上的甘露，那是何等的宝贵呢？是的，我们真的付了很大的代价。 是的，我们有很多不舒服。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当我们在考虑到这些的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看出我们对基督身体的认识还停留在我们头脑的里面，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整个身体的感觉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们舒服或者不舒服，我们方便不方便，我们没有想到神当他看见他的儿女在那里和睦同居的时候，他的心里何等的满足。他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要把那个咬上的膏油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中间，他要把那黑门山的甘露多多的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侍奉头一个宝贵的原则就是身体的原则。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因着主自己的话，我们里面被照亮，我们不能够再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单独的来到主面前，有亲近主的生活，我们需要个人与主之间非常丰富甜美的经历，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有个人主义。弟兄姊妹，个人的经历和个人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今天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因为觉得需要有个人的经历，所以就滑到个人主义的陷里面。弟兄姊妹，那个是对基督身体的极大的伤害，那个让我整个身体的侍奉实在说很多时候出现许多的软弱。我实在感谢神，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点点那个身体那个侍奉显出来的光景。有的时候人虽然不多，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站在自己当站的地位上，让整个的身体显出来了。不是有一个很强很强的讲道，也不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恩赐，乃是因着身体显出来的缘故，你就发现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我们以为说那一个在基督身上的那个大能是运行在我们个人身上，弟兄姊妹，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是运行在基督的身，运行在基督的身体上，那特别指的在教会身上所运行的大能。一个肢体无论它多么强壮，如果它是一个单独的肢体，它无论怎么强壮也比不上一个最软弱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大看重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肢体，我们觉着说我们这个肢体可有可无的。如果是个团体可以是这样，如果是个家也许可以这样，但如果是身体的话就不能是这样。身体上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是可以不要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身体上哪一部分是可以把它随便就把它丢掉的。就是一个小指头疼痛的时候全身都不舒服，对不对？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学习服侍的时候，真的是考验我们的意向清楚，是不是我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头一个重要的原则。盼望我们能够照着主的话语，我们能够让这些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服侍，来控制我们的服侍。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发现纵然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努力，确实有很小很小的果效，因为没有力量，因为身体已经被拆了。当身体已经拆掉的时候，什么力量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点上求主 让我们能够清楚，不要中仇敌的诡计。所以这是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刚才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是显出许许多多的恩赐，乃是让恩典额外显多。这一点我要我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你说这个恩赐像什么呢？恩赐呢就是工具。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的桌椅把它这个修整的话，你就需要用螺丝刀。这个螺丝刀很有用的，你没有螺丝刀，这个螺丝你拧不动的。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恩赐。如果有人觉得恩赐是没有用的，那个是我们错谬的思想。恩赐是非常有用的，所以你发现那个螺丝刀非常有用。当我们用手去拧它就拧不动，对不对？但这个恩赐一来一拧的话就拧动了。但是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那个目的不是让这个恩赐显多，不是我们把所有的螺丝钉都拧开了就变成一百把的那个螺丝刀了，还是一把刀。但是许多的难解决了，许多能够解开的解开了，许多拧不上的把它拧上了。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恩赐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恩赐不是目的，恩赐乃是要把恩典多多的显明出来。在神家中的侍奉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是不是恩典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是不是让人得着恩典，不是让人看见我多么的口才，我今天多么多么能够表现自己。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教会侍奉的原则。教会侍奉的原则乃是把恩典显明出来。恩赐非常宝贵，教会实在是需要有恩赐，但是弟兄姊妹，恩赐不是目的，恩典乃是目的。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起来服侍后，当你起来服侍儿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尤其服侍儿童的时候用恩赐，因为我会这个会这个会这个，我会许多东西，所以我们用这恩赐就让小朋友觉得，哇，这个老师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弟兄姊妹，恩赐是重要的，但是不要把恩赐当成目的，恩典才是目的。孩子们有没有在主面前蒙恩典？他们有没有因着听见主的话语生命被改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非常非常重要宝贵的原则。头一个是身体的原则，第二个是我们侍奉是让恩典加多，而不是让恩赐显出来。第三个原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命不长大的话，你发现恩赐落到我们手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一天，我在拿这个螺丝刀啊，来把我车上的一些地方啊，把它拧一拧。这个儿子啊，就把这螺丝刀拿去了。啊，挺可怕的，他到处去刮呀，哎，我那个车子的漆都给他刮掉了。他在那使用恩赐，对不对？哦，大大的使用恩赐。他越使用恩赐我越害怕，因为他越使用恩赐带来的那个伤害就越大。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第三个侍奉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追求生命的长大。你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挺好的，对不对？我们躺在这个青草地，对吧，来到可安息的水边，是不是我们享受主的恩典？我们每次来聚会，我们可以得着许许多多的供应，感谢赞美主，我就这样的过一辈子生活挺好的，为什么还要追求生命的长大呢？生命长大以后事儿很多的，对不对？ 曾经有人跟我讲，生命长大了要做饭，要洗衣服，还要结婚，还要生孩子，真的是太多事情了。最好是一辈子都做婴孩，那个一直被人家抱着，一直是活在这种的爱的环境里面，是不是？那多舒服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做小孩子，我们说过很多遍，做小孩子其实亏损是非常大的。上次我们特别提了，小孩子是最容易被人家欺骗的，而且还不是被人家欺骗，是自己欺骗自己。你知道人真的常常自骗自己。哎呀，我就看见说有的时候坐在那个欺骗里面，你都没办法帮助他，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骗自己，你怎么办？人若不勒住自己的舌头，还以为自己虔诚，圣经上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听到而不行道，圣经上这是自己欺哄自己。弟兄姊妹，你发现小孩子难处很多，但是小孩子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说一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就是他的功用他自己都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发现在生命的这个里面，当这个生命还幼嫩的时候，许多的功用他有，但是他没有显明出来。你如果去看这个画画哈，你看小朋友画画，那个一岁的小朋友就会了，十岁也会画画，但你说画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一岁的小朋友画的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们有个小朋友，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全都这样，对不对？哎，他说，哎，他告诉你那是什么？他说这是一只猫。等到他十岁的时候，他真的给你画一只猫。你不用告你不用他告诉你，你一看这是猫。为什么？因为他手的这个功用啊，随着他生命的成熟，你发现那个恩赐就越显得怎么样有用。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个小孩子哈，虽然在他生命中每一样的恩赐都有，但是因着生命的软弱的缘故，他不能够显出那个生命的完全的功用，太受亏损了。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不晓得自己的功用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不追求生命。明明是做眼睛的非常重要的功用，但是因着不追求的缘故，你想想那个孩子在六个月以前他真的就辨明不出来，你谁抱都可以的，但等到六个月以后他长成熟了，慢慢他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我有一天问这个教画画的老师，他告诉我说，其实这个眼睛不是到了六个月以后才成熟的，要到了青春期以后才慢慢更加成熟。因为他说等到你看他画那个人的那一个面部表情的时候，因着他看不出来那个不同，所以他就画不出来。我问那个画画的老师说，为什么我的孩子老画不像呢？他说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等到生命到那个份儿上的时候，他观之后他就能够看出那个板，他都能够知道那个 difference， 所以当他画的时候，你发现他画的就特别的像。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做小孩子是一件好像是赚便宜的事情，做小孩子是非常吃亏的，不光是我们个人受亏损，整个的基督的身体受极大的亏损。弟兄姊妹，今天有许许多多做手的显出来的光景不像做手的，做起手来那个动作就是不到位。很多应该做口的起来做口的时候，讲出的话来就不合适，不像那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生命的长大，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生命的长大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里面非常的稀奇，他说他就教会四种人，很有意思。这里讲的使徒、先知、福音的和牧人教，这是四种。他虽然是五种，但实际上那个牧人和教师是一个啊。在原文不是牧师，这是后面翻译的，在原来就是 shepherd， 牧人和 teacher， 牧人和教师。这四种的恩赐是神为了让神的儿女生命长大而赐给教会的。为什么？因为只有神的儿女，只有每一个众圣徒，他们的生命被成全，能够来尽属灵的功用的时候，教会才被建立。今天你发现许许多多的聚集是因着这个大恩赐被建立起来，好像就有一个聚会，对不对？许多聚会都是这样。哎呀，我们中间有一个恩赐，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恩赐你发现就起来一个聚会。如果没有这个恩赐怎么样啊？就聚会。弟兄姊妹，这和这里所启示的完全不一样。今天人所要见是以这个恩赐为中心的一个团体，彰显的是人的荣耀，成就的是人的目的，做的是人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教会建造的原则。教会建造的原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因着神所赐下来的这些的恩赐，他们被成全，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不是这四种大的恩赐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是众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盼望我们认识什么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有身体渐渐增长，整个的人才能被建立，对不对？是一个一项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很会打网球，不是因为打网球所以他的生命就老练，不是，绝不是。他需要他身体的其他所有的部分都一起的长大，他的生命才长大，对不对？虽然他可以有很好的恩赐，他可以画画，他可以打球，他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恩赐非常的明显，但是弟兄姊妹，恩赐归恩赐，生命归生命。整个生命教会的这一个见证起来，不是靠着大的恩赐在那里撑着，乃是因着神的儿女的属灵生命被成全起来。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明白在教会建立，在教会侍奉中这些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一件事，我们在地上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一个的巴别塔，就是了。就是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看看我们这个聚会的恩赐到底是不是能够比别人的恩赐更大一点，是不是我们聚会的讲道能够超过所有的聚会。哦，弟兄姊妹，这不是教会，弟兄姊妹，这不是基督身体的建立，对不对？基督身体的建立是每一个肢体的生命都长大成熟，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教会，弟兄姊妹。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些哈原则和前面的启示都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后面啊，我们因为与时间的缘故，我们讲最后一个原则。不仅教会建造的原则是必须在身体的里面啊，教会见证的原建那、这个这个服事的原则是让恩典显明，让恩典增多。这个原则不仅仅是要我们要追生命的长大，是每一个肢体生命的成熟和长大。而且到后面哈，我想这段话大家都很喜欢，应该我们这个许多的这个我们初信弟兄姊妹应该都背下来了，就是从这个十五节开始， 十五节这里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到了最后十六节后面他就说怎么样，他就说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这两节圣经多么稀奇，对不对？从爱开始，以爱结束。所以这两节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基督身体里面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爱中，对不对？因为爱是整个身体的润滑剂，所有那些不应该有的声音，所有那些摩擦，都因着爱的缘故，你发现没有了。所以在基督里侍奉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活在爱里面。弟兄姊妹，不活在爱里的侍奉是没有价值的侍奉，是鸣锣响拔的侍奉，对不对？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如果我可以说方言，我可以有先知讲道之能，我甚至有信心可以移山，我可以我舍己身叫人焚烧，弟兄姊妹，这些的摆上，这些的恩赐太大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说，若是不在爱中的话，就算不得什么。在原文就是 it's nothing, empty, 空的，虚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摆上有多少，无论我们有多少的努力，但是不是照着爱的原则而摆上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摆上在圣经的定义里面，空的都是虚的。在身体里面的这个侍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活在爱里面。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博饼聚会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我就记得好像就有人讲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不是？哎，好像我记得有弟兄姊妹祷告两次，好像是不是？我就觉得你看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些事都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在基督身体里侍奉实在是需要这个爱在我们中间来掌管我们的侍奉，对不对？来充满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所以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这里面非常稀奇，他给我们讲了不止就说讲到爱就完了，他讲了好多，对不对？你就发现他讲的这些呢，你仔细去思想，你发现都是使这个爱被破坏的一些的因素。弟兄姊妹，只有在爱里面我们看见身体的建立，对不对？只要不是在爱里面，你发现不仅不建立，很多的时候是拆毁。头一个就是语言。弟兄姊妹，有人说哎，这个讲话嘛，就讲几句话无伤大雅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主的话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讲话无伤大雅。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讲话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个爱的原则，这个建立的工作，就因着人的几句话就统统被拆掉了。假设今天我们讲完道了，最后一句话我用一句污秽的言语，弟兄姊妹，只要我说一句污秽的言语，前面所有讲的统统被拆毁。淫妄语、嬉笑的话在教会里面都是没有地位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几句话无伤大雅，多少时候神的儿女的辛辛苦苦的服侍所建立的，就因着人几句话就通通被拆的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你看看以色列人哈，他们在旷野里面让神审判的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还记得吧？发怨言。弟兄姊妹，我们觉着说几句牢骚话，说几句怨言算得什么？说几句是非的话算得什么？批评论断算得什么？对不对？弟兄姊妹，这里说什么？唯用爱心说批评论断的话吗？ 我用爱心说许多闲话吗？哦，弟兄姊妹，这里说在爱里面话，诚实话哈。那么在原文就是 truth， 讲真理。弟兄姊妹，不是讲道理，是讲真理。谁是真理呢？弟兄，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真理，对不对？神他所示的就是真理，神所做的也是真理。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百姓中间讲神所示的，讲神所做的。当你看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在神的面前像加勒约书亚一样，你不要讲那个让百姓败坏的话语。你知道那些败坏的话语让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了，对不对？他们就讲了一些些这个泄气的话语而已啊。但是神何等的恨恶呢？弟兄姊妹，看见难处的时候，你要像加勒约书亚一样，他们在那里讲说真理。他说我们可以上去，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这是神所做的，对不对？神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是神所示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仇敌的食物，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你在神儿女中间到底讲什么话呢？你讲的话是不是让百姓的信心都败坏了呢？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我们在神的百姓中间可以随随便便的讲话。神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说真理。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知道，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虔诚的，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这人是自己欺哄自己。不要以为言语是无无伤大雅的，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言语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圣经上说，许多人的言语好像毒疮，越烂越大，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盼望让这些话落在我们身上吗？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讲真理。我觉得加勒约书亚那一天，他们不是讲自己的软弱，也不是讲仇敌多么高大，他们的城墙好像高得顶天，那里的巨人看我们像蚂蚱一样。哦，弟兄姊妹，他们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哦，弟兄姊妹，这是讲真理，这是讲神的作为，讲神所示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到你面前来，哎呀，有一个孩子欺负我，姊妹，我不知道你讲什么。我们要在爱里讲 truth， 你要告诉孩子主耶稣。首先，主耶稣是诚实的，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哈，那个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啊，等到邻舍来到怎么样？哎，那事情就查出来了，没有错，我们的孩子被人家欺负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耶和华恨恶说谎的舌，我们要讲真理。所以我们就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等你把那一个欺负他的那个孩子叫来的时候，你不要讲是非，你不要说你为什么欺负我的孩子，你知道你这么一讲，那个孩子就不讲话了。你要跟那个孩子讲说，他说你做了这个事，你是做事吗？你就发现你找出那个缘由来了。你现在说，你让孩子心里面所种下去的是一个诚实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在孩子心目当中种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所有孩子告诉我们，我们统统照盘接受，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是头一个欺骗我们的。 挺可怕的。很多时候你发现哈，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哈，这个孩子是有这样一种的软弱，唯独他的父母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在从小的时候就让这个不诚实的这个话语就种在他的里面。那么就算是别的孩子欺负了我的孩子，弟兄姊妹，你要跟孩子讲主耶稣，主耶稣说要赦免，对不对？是不是70乘7次的赦免他，而且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要跟这些曾经欺负过你的孩子，你要跟他们去玩，你还去爱他们，这是讲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那一个仇恨的种子种在我们孩子的里面。你知道这个90年代哈，这个最大的一条新闻在北美，就是卢刚杀人嘛。如果那个时候你在北美的话，你知道哇，你知道我老板看到那个新闻，他腿都软了。因为卢刚是跟我的，是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我老板看着我腿都软。后来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个卢刚，他最后他这个要去这个去杀人之前的这个有一个遗书，你知道那遗书的那个标题是什么吗？别式的复仇。你们要知道，从前有个电影哈，有个伯爵他被人家害，他就复仇，对不对？他是那个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那个仇恨的种子哈，就在他年幼的时候就种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是盼望让神的不朽坏的种子种在我们孩子里面呢，我们还是盼望这些仇恨的种子、复仇的种子种在我们孩子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讲真理。如果我们不学习讲真理，我们就把我们孩子给拆毁了，我们就把教会的许许多多关系给拆毁了。弟兄姊妹，只有爱才能够建立，只有我们讲真理，你发现你才那里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是拆毁教会的人呢，我们还是做一个建造教会的人呢？我们是做一个拆毁我们孩子呢，还是做一个建立我们孩子的人呢？弟兄姊妹，就看我们是不是在爱里面讲真理，还是讲是非，还是讲许许多多的批评和论断。弟兄姊妹，这些的言语就被仇敌用来拆毁神的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不是一件这个好像无所谓的事情。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因为圣经上说，就连我们随意说的所有的闲话，到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句句的供出来。这些事，弟兄姊妹，不是仅仅关乎到我们自己痛快不痛快的问题，我们自己的这个脸面的问题，乃是关乎到主教会的问题。这里面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哦，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自己带着以往的过程当中，多少年的这些的过去的年日的里面，有多少的话真的是需要主来赦免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候是讲是非呢，还是讲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省察的时间。那么后面他就给我们看见哈，不仅是言语，而且呢，他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觉得这个讲的太奇妙了。你知道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哈，什么时候它受头的支配，它就长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个肢体哈，有一天它不受头的 支配了，然后他还是长进，那就非常可怕了。如果不受头的控制还要长进的话，那就成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说，这里面哈，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我们必须顺服元首的支配。哦，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做这个，随着自己的意思做那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里说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哎呀，我真的盼望我们在每一件的服事的里面，在遇到的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有长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遇见的事情很多，对不对？长进很少。就是我们所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愿意受元首的支配，我们不去问问元首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元首在这件事上他是怎么带领的。弟兄姊妹，只肯连于元首，弟兄姊妹，我们就凡事长进。我觉得太宝贵了。姊妹，我们都晓得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有限，对不对？我们长进的日子实在太有限了。弟兄姊妹，你看看，有的时候我们经过多少年，我们所以人家见我们面你还是老样子，是啊，当一方面是老了没有错，人家意思就是你跟从前一模一样啊，没什么长进呢、啊、为什么没有长进呢？就是所有的事我们都不连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开始学习，把这些事带到主的面前，问问主你是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当老板对你发脾气，当老板要占你便宜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如果我们不学习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痛苦，我们都经历了，我们许多的艰难我们全都遭遇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没有，就是长进。这里说凡事长，每多少事我们不长进呢、啊、太多事我们不长进了。如果有几件事长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光景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里面，如果我们盼望能够在基督身体里面活在这个爱的原则里面，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要学习连于元首基督，凡事长进。如果不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不受元首的支配，我们受自己观念的支配，我们受人的意见的支配，我们受环境的支配，我们受这个人多人少的支配，我们受甚至受恶者的支配，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的家怎么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都不长进，这个身体怎么被建立起来？后面他告诉我们彼此联络，因为身体不联络，那能叫身体吗？啊，有的时候架好架啊，按两个人不联络那可以啊。啊，有的人说这个他这个跟兄弟姐妹啊吵翻了，大家不联络了，那没有关系嘛，对不对？等一等，弟兄姊妹，身体就不能不联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这一年当中哈，你到底关心过多少弟兄姊妹？和你在一起追求侍奉的这样一个小小聚集里，还不到100号人呢，我们还不到100号人呢。你在这一年当中有多少人是你联络过的？这里还不是说只靠电话联络或者靠个 email 联络哈，是靠他联络，对不对？什么意思啊？是我们跟主之间联络了，我们被主的爱激励了，我们被主的灵所感动了，我们就去关心一个软弱的肢体。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没有这些联络，你觉着有爱的建立吗？那是空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主的话真的是太宝贵了。后面他就告诉我们，不仅是你就看见说他不仅是 我们要注意言语，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彼此联络，而且他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什么呀，相助，不是彼此相争啊，也不是彼此相咬相吞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为我们中间的这个年轻姊妹祷告，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报告一下，我们要为恩杰祷告，我们的姊妹她的身体现在非常软弱，她需要回中国去治疗。你知道她的身体为什么这么软弱吗？因为她身体里面有一个功用哈，她就过了自己的那个度量。她本来是这个去这个消灭身体里的细菌的，是免疫系统，它非常的好，这个免疫系统非常的宝贵，没有免疫系统这个人真的非常软弱。但是这个免疫系统它过了自己的度量，它连它的肾脏，身体的肾脏它也开始攻击了。所以你看见我们姊妹身体就这么软弱。弟兄姊妹，在基督身体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过了我们的主给量给我们的限制，不是我们应该侍奉的，我们偏偏要去侍奉。你就看见说我们这个肢体所带来的不仅不是祝福，反而是极大的亏损。神拿我们真的没办法，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免疫系统是不能没有的，但是你让他自由的发展，他就去攻击自己的肾脏，甚至要造成生命的危险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相助啊，不是彼此相咬相吞。姊妹，最后他说这身体自己建立自己。弟兄姊妹，只有身体里的部分才能够使这个身体建立，凡是不属于这个身体的都不能让这个身体建立。凡是属于世界的，凡是处于这个主以外的人事物，弟兄姊妹不能带到这个身体的里面。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很好用，这些方法很好使，我们就带进来。哦，弟兄姊妹，这里说，你说在原文是说是自己建立自己，就身体的自己，它是有一种的生命的能力，跟着是这个完全是身体的缘故，所以它就自己在爱中就建立起来。哦，弟兄姊妹，不能够把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事物带进神的教会里面，那些都是让教会里面被拆毁的。弟兄姊妹，这些重要的原则是我们侍奉的原则。我实在相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因着主的爱的激励，我们都愿意为主而活，我们都愿意说我们这一生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在主的手中，我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在神的手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愿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里面所启示侍奉的这些重要的原则。如果不照着这些在身体里面建造的原则我们是的话，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越侍奉身体越受亏损。就好像那个免疫系统越是能努力的在那里工作，我们的姊妹就越受亏损。盼望神早晨借着这一点点简单的话语，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一同的在主的面前认认真真的来寻求他的旨意，好让他这些所启示的原则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你何等爱你的教会，你何等巴望你的儿女生命都能够脱离婴孩的阶段，都不再做小孩子，都能够长大成人， 都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我为这件事在你面前切切地仰望你，真的求你借着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看重主所看重的，让我们宝贝主所宝贝的，也让我们来遵守主你所教给我们的话语。你说若有人爱你，这人就必遵守你的命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爱主耶稣的人，愿你在教会里面得着你自己的器皿，让你的身体被建立起来，让你得荣耀，让仇敌蒙羞。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切切地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